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借着祈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夜幕低垂的时刻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赐下了不同的圣宠神恩，滋养着我们每人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光奉献给你，祈求你借着这一次的分享和聆听，再一次滋养、浇灌、丰盛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祈求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大家好，前几期我们一直分享着神恩的不同种类。我们知道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保罗宗徒在列举了九种神恩名单之后呢，紧接着提出教会有如一身。那么说神恩与教会有怎样的联系呢？下面我们有请神父跟老师为大家分享。神父好。
好。这个神恩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
对，
我们会看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他第一个神明呢，就是列举的我们上面所讲过的九种恩赐。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他的第二个神名单，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的，28节到31节呢，中间呢夹杂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问题的论述啊，所以我们去看的话，就是说。其实就是在保罗的这个前两个神名单里面，这个中间夹杂的内容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信仰。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思考，就是说这个教会或者说基督奥体，它同这个神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要不保罗为什么在他的神学理念里面他把这个神恩的这个信仰同这个基督奥体的信仰常常是连接的一起，为什么这样连接？其实在后面我们看到的那其他的两个神恩名单，后面我们会分享，它也同这个基督奥体这个信仰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啊。就是每一次保罗在提到这个神恩的时候，他总会提到这个教会是基督身体这个信仰，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个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究竟是什么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看啊。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但是这个身体怎么样？有不同的肢体啊，但是不同的肢体都是引着同一个圣神受了洗，然后就成为一个身体，啊，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你会成为基督身体的，这个一个肢体呀，啊，那是因为圣喜圣事，圣神借着这个圣喜圣事怎么样，让你怎么样进入这个身体，啊，和从这个身体呢共活一个生命。啊，所以说呢，我们普世教会啊，所有信基督的这些人，就是引着基督而受洗的，啊，引着圣洗圣事而进入这个基督奥体的这些人，他其实都是一个身体。啊，所以我们教会呢，它不是一片散沙，不是说它有共同的理想啊，有共同的制度啊。然后聚在一起，他们形成一个团体，那个就叫教会，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呢同这个世俗团体怎么样不一样啊，我们不是像这文学社啊什么其他的这个什么联谊会啊同这样的组织它有实质上的这个差别。
对。
啊那个差别就在于怎么样，我们是引着圣神啊引着圣神而融合在一起共融在一起。所以这个圣神是我们教会共融在一起活一个生命的那个根据。啊我们教会是天主的子民，它是属于天主的，它不是仅仅有世上的这个理想啊制度啊，它更重要的它有很多属神的生命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去看呢，教会呢同世俗团体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进入教会的那个根据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圣神里受了洗。啊，我们一受洗，就进入这个教会，就成为他的一个肢体。但是成为他的肢体之后，就被这个圣神所滋润。比如说，在圣神的这个滋润、圣化、净化的这种。恩典里面吧，就是说我们会不断的成长啊，所以教会是一个这样的教会。那神恩究竟是什么呢？那神恩从这个基督奥体的这个角度你去看的话，它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看圣经啊。我们看圣经怎么讲啊？就是罗马书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12章4到5节，他说。就如我们在一个身体上有许多肢体，但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作用。同样，我们众人在基督内也都是一个身体，彼此之间每个都是肢体。所以你去听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什么？就是基督身体上面有很多肢体，这个每一个肢体都有它自己所固有的那个作用。啊，它有它固定的发挥的那种能力，就是因为它的作用不一样，它发挥的这个功效不一样，所以说它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团体里面，或者说在这个身体上，它扮演的那个角色怎么样就不一样。啊，你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发挥的功效不一样，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什么神不一样，神不同。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神究竟是什么呢？神其实就是这个基督身体上的这些肢体，它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效啊，享有的那份能力啊，这个就是神啊。所以神是来源于圣神，它是圣神所恩赐我们的，是随着圣神的意愿个别分配给我们的啊。每一种神恩都是怎么样来源于同一个圣神啊，因为圣神是这个身体的灵魂啊。所以这个神是什么呢？神其实就是一个肢体区别于另一个肢体的根据啊，基本的原则，基本的依据。为什么这个是耳朵，那个是手，那个是鼻子，那个是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神不一样啊。所以它这种神不一样呢，它就造成了这个教会里面的各种肢体它就扮演着这个不同的角色，就让我们教会变得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所以说呢，这个不同的神为这个身体来讲呢，都是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恩典，那是天主造化不同的生命，让这个各个肢体彼此扶助，彼此帮助，然后在不同的神的建树中，让这个身体发展起来，它是这样的。嗯，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保罗都所讲的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吧？对，基督的奥体。其实我们去看这个教会啊，刚才神父也讲了，教会不同于任何一个世俗团体， 不是因着共同的理想或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而组合到一起的，而是天主的拣选。啊，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内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吧？当然说，我们说，在这座教会有七件圣事，是不是？但是凡人之后特别强调，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圣事，他是圣事的根源。那么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所以说他也是圣事。说教会就是圣事，说他是具有奥秘性的啊，来自天主的是吧？祝福。那么这个教会呢，当然我们知道教会说的这个它是基督的奥体是吧，它是一个画像一个图像。其实我们知道教会有很多图像是不是，那么教会的图像呢，它是指向了真理的本身。教会是一个奥秘，因为它本身也是圣事，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那么教会是真理的保护的保管者。那么也说真教会呢也在反映着真理的一面是吧，就是那么就是不同的画像呢，它就提示啊教会的不同的就是这个象征，它指向了真理的某一个面向。啊，我们说教会是一个羊站是吧，教会是一个方舟啊教会是一个牧场是吧，我们都会这样去看。当然比如说教会是同心圆，它都在指向教会的不同的什么本质。它指向真理的本质。说我们在圣神内的同领一个杯，是同饮一个杯，同领一个饼。那么我们成为一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奥体。甚至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就是教会的各级成员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关系。首先我们以前经常讲说我们教会是一家人，是不是？那一家人就告诉我们都是天主的家人，当然这个是对的。但是这里其实让我们提示，教会不但是一家人，更是一个人。说我们都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从这一点上看，首先看到我们每一个教友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归属感，是吧？就像保罗多多讲的，我们身上的肢体，你说这个肢体哪一个没有用啊，它都有其作用。所以从这一点上去看的话呢，就是每一个教友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有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就是刚才神文讲了，区别的在于什么，在于他这个在肢体上站的身体上站的肢体不一样，他分享的神恩就不一样。那么从这一点上也去看了，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拥有神恩，是吧？只要你是基督的肢体，他都享有这个身体所给予他的能力。那么还有就是他享有神恩，就是从圣神来的恩典。是从广义上讲，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神恩，也可以这样说，都是神恩性的人物。不过呢，在今天的神恩复兴当中，可能有的人发现了自己的神恩，开始运用了，有的人还没有发现。有的人可能还不清楚，但是本质上讲是都是有神恩的。另外呢，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每一个人一种归属感。其实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在于什么呢？不在于外在的压力，不在于外在的挑战，而在于我们没有内在的归属感。很多教友说什么，哎呀，教会里多我一个也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是不是很多有这样说的？哎，说你看我去了也没人关注我，我不去也教会也缺少不了什么。其实这是什么？这是从人性去看的，它是用社会上的一种观点去看我们的团体。但是本质上讲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是不是？每一个人在天主眼中都是宝贝，尤其在基督奥体内说，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用的。你说哪一个肢体没有用啊？我们看看我们自己身上的肢体，它都有用，是不是？这也在告诉我们，强调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只是肢体不同而已。当然在这个肢体是身体上有可能比较贵重的，也有比较微贱的，也有这比较重要。你说眼睛吧，肯定它相对来说相对的那个怎么说，它相对那个头发或者眼眉它肯定比较重要。但是并不意味着说头发和眼眉就没有其作用，而如果你缺少这个也不协调。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培养这种什么真正的归属感。我是耶稣的肢体。我分享了耶稣的生命，是不是？那么其实如果说有了归属感之后，他才有献身的精神。而如果总是要有我也不多，没我也不少，那他就没有参与感，他就没有那种动力。其实从本质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我们要有一种什么信念呢？就是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是吧？如果身体上缺一个肢体，不管缺哪一个肢体，它都不协调。说就像咱们人一样，你说这眼眉不重要，把眼眉没了呗，他得描一个，是不是？
对，
他因为他觉得这没有这个不好看。如果我们有这种信念，说如果教会 但是说我们离不开教会，因为肢体不能离开身体。你肢体如果从身体上拿下来了，怎么样？就成死的了，就失去了属神的生命，是不是？但是有一点呢，就我们另外一个有什么信念，说如果身体上缺少我的也不完美，这样的就有归属感，就有一种积极的参与感，那么他就会找到自己应该去做的位置。另外呢，基督的奥体呢，也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尤其凡人之后，在神复兴当中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天主圣神发掘了不同人的这种能力和潜能，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说享有的神去发挥作用的话，教会整个就协调起来，就活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这是看到我们个人与教会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肢体之间它是互为合作的，它要有一个一致的行动，还要合作。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说手要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那么这个在说什么？就是它提示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要听从主的话，因为主是身体的头。所以说呢，就是在教会的成员每一个人都要听耶稣的话，这个呢就回到了就是这个信仰的本质，耶稣是主。说圣神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接受耶稣是主。如果肢体都能够听头的话，是不是都有服从的精神？哎，那个他就一致的一个行动。还有一个呢，我常常反省什么问题？就是这个肢体的这个象征呢，特别提示我们基督徒之间的一个互为合作。互相合作啊，这个本质为什么要合作？因为我们是服从一个主，他有一致的行动。但是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呢，很多的时候教会的不是没有能力啊，没有人才，而是人才之间互相扯轴，是不是？就是他没有合作的能力。咱们常唱一首歌说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是不是？但是今天很多人什么，就是想单打独斗，他不想合作。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讲的说，你看眼睛呢看事的，他看不上说话的，手呢也看不上其他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形成了互相的批评。你好比有的人说能说，那能做的就说哎，光是一个嘴，光能刷嘴皮子，能干什么？你看我能干，我不能说我能干，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论调啊？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教会就没办法发展，就是都浪费在互相的扯皮上面了。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啊，也是见证吧，也是一个真事啊。怎么说啊？就是有一次，有一群教友学习了，学习之后就感觉的说要去复传，要去服务，要去做。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会做不会说，是不是？就是你让我去给人干活这行，咱有手，咱能干，不怕脏。但要说了，我说不了。后来他们就去找修女去了，说修女啊，我们想去帮助人做爱的服务可以呗，咱复传咱不会讲，咱做行不行啊？那修女说做也行啊，是吧？爱的服务这是最关键的，你做就让别人看到了，惊艳到了，那不说行不行啊？说能做不说也行。结果这几个人就去做了，说到了一个，他们就打听好了一个老太太家里，老太太是个瘫痪，也常年瘫痪的人，你想家里多脏啊。这几个人去了之后，进屋就收拾，也没说话，就收拾，收拾了一通，把老太太在床上吓得也不敢说话了。收拾完了，这一伙子人就走了。走了之后，第二主日又去了，一进屋也是不说话，进去就收拾。收拾老太太说：“等等等等，说怎么了？说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干嘛来着？你干嘛给我收拾这个？”哎，这老太太一问，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是天主教的。”你看说知道你不容易，说瘫痪了没人管，我们愿意给你服务来，说帮助你啊，行，爱的服务来了。这老太太说你早点说，可把我吓死了，说我说以为这是什么人嘞。结果这一群教友啊就觉得也有点生气，生谁的气？生修女的气。你说咱说不说行呗，说行，你看这闹笑话了呗。回来就找修女去了，说修女啊，听你的话可上了当了。说上什么当了？说我们说给人家做行呗，你们说行，说不说行不行，可闹了笑话了。修女说闹什么笑话呢？他们一说，修女笑了，说你们几个人脑子是不是也有点问题？说不让你说，你起码你得说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做？你这句话也不说，他说你不说不说行，不说行他有什么不说话的？其实当然这是发生的一件真事啊。我们看到吧，这是一个其实也是个极端现象。也是普遍的现象。 不过我们要反省一个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堂口里有能说的人吗？
肯定有
、他为什么他不找着能说的呀？这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没有合作的精神。
嗯，
能做的呢，瞧不起能说的。
嗯，
光知道说，光知道动嘴，看咱还能干。可是这个能说的也看不上干的，光知道干，光知道傻干，连话也不会说。
嗯，
你说这样现象普遍不？
对。
其实这个就导致成我们没有认清自己是谁。
对。
如果我们看到回到保罗·东初所讲的，我们都是互为肢体，我们合作。哎，这几个人能做，找几个能说的，有说的，有做的，是不是完美的一个组合？
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是非常独特的哈。
啊，对
对、
嗯。
其实我也觉得，到这儿有一个见证，就有一个姐妹，她在祈祷当中看到一栋建筑物，非常古老，非常华丽，非常漂亮。然后呢，哎，再细看的时候呢，这种建筑物它的那个上身上边，哎，有一个洞。哎，他就觉得非常奇怪，就是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建筑物有一个洞呢？哈，他正在想的时候，他突然就看到他自己是一块砖，然后这块砖呢就正好放在那个洞口处，就是那一个洞那放在那儿，哎，恰巧呢就非常的合适。他看到那之后呢，他一下子觉得，哎呀，恍然大悟，就是原来自己。常常瞧不起自己，常常觉得自己不能说、不能唱、不能跳啊、不能讲，但是自己呢也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独特。
对，
缺少了它就不完美。
对了，那教会就不完美。
所以每一种神，它都是有它固有的价值的哈。所以你看，你去看保禄东图他列举的这些神名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神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种类。而不是什么，就是我们上面前几期所讲过的
九
种恩赐，不仅仅是那个啊。所以为了让大家领略这个神、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看保禄他是怎么讲的啊。那个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8到10节，他所列举的呢九种恩赐，我们简单再回顾一下，有的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治病的喜安、行奇迹、说先知话、辨别神类、说各种语言、结识语言啊，这九种。这九种呢都是来自圣神的某一种的能力啊，是这个。那我们去看28节到30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列举的这个神有宗徒、先知、教士、行异能的、治病的、起恩、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说各种语言的、结识语言的。好，这是两个比较哥林多前书比较显眼的哈两个神名单。其实啊，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也有神名单，比如说罗马书的12章的6到8节他所提到的这个神，除了上面我们讲到的那几种啊，他还有几种上面没有提到过的，比如说服务、教导、劝勉、施予、监督、行慈善的啊，你会看到这个啊。在俄夫所书呢，他还提到了另外的两种，比如说传福音的司牧啊，这是俄夫所书四章的11节。所以我们去看这保禄的这四个神名单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这个神的种类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啊。所以就是这不同的种类、不同丰富的这不同的神，就让我们教会怎么样，就变得那个恩典怎么样，就非常圆满。就像你打的那刚才看到你讲的那个图像里面，就是那里建筑物很美，少一个砖的时候怎么样，它就不完美，对不对啊？可是天主赐下的这个神其实拥有各种的恩赐，就让教会变得非常完美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去接纳这种各种神。如果我们去纵观保禄所列举的这些神的话啊，你会看到呢这些神里面 有的是圣神的能力，它有的是教会的职务，有的是什么？是教会的某一种活动。
嗯，
哈，所以你去这样去看的话，其实神有三大类，神有三大类：圣神的能力、教会的职务和教会的活动。啊，但是这些神的这个发挥和实现，它有的是借助于语言讲出来的，啊，说出来的；有的是借着行动怎么样去实现的，啊。所以说呢，从这个神的实现发挥的这个方式来看呢，它其实有分两大类，啊，就是有的是借语言来讲，有的是借行动来实现。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保罗他列举的这个神明呢，其实这个种类是非常繁多的啊。但是繁多的神都被同一个身体所享有啊。神不同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的职分不同，我们的功效不同，我们给教会带来的建树就不同。所以当不同的这个肢体都借着自己所享有的神去服务这个教会的时候，那我们教会怎么样一下子就充满了活力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没有活力，是因为这些人怎么样没有动起来。
对
啊，问题是说让他动的时候你怎么让他去动啊？你就是让他按着他的神去动，而不是赶鸭子上架，对不对？
嗯嗯，
那个鸭子没有那个上架的神，你让它上架还把它摔下来，对不对？
嗯，
你让个鸡上去的话很简单，对不对？
嗯，
所以要根据那个不同的神，我给他不同的这个分工啊，在不同的分工里面让他去合作，那教会一下子就活了。好，凡人大会呢将这个神啊形容为特别的恩宠。就是这特别的恩宠使我们能胜任各种事业或职务，并使我们能够愉快地完成它们。就是这是教会宪章12号上面的话啊。也就换句话说呢，就是说这个神这个圣宠的特别恩典使我们怎么样胜任的愉快地完成那种特定的那份服务。啊，你有这种神，你去那样服务的时候，你又愉快又顺利，啊，你没有那个神，你赶鸭子上架的时候，你让他又难受，怎么样？他也不会发生好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呢，这个圣神出于他的全知，出于他的全能，他给予每一个人的神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为什么给你的神和给我的神不一样？就是这不同的神为我们自己来讲怎么样都是适合的，非常适合的啊！我发挥我的神的时候非常适合，你发挥你的神的时候也感觉非常甘心，非常情愿，非常喜乐。所以他是这样的，他就怎么样产生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高效率啊。所以我们要认明，就是说其实啊这个神同我们的圣召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天主给你这种神啊？那因为天主就是要在这个神里面，他要召叫你，让你借着你的神去发挥你的使命，完成你的圣召。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就是说这个神同我的圣召有关系啊，他是我在圣神里答复天主邀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啊。所以不要小看你的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圣召，对不对？而这种神，这种圣召呢，它的不同就意味着我们的分工不同，我们做事的不同，我们的方法方式可能就不同。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神是我们自己 成圣，走向成圣的答复天主邀请的一个发挥他的一个必要途径。你这样发挥神恩的时候，那就是让你得走向成圣啊。所以这个发挥神恩不是你要是滥发挥的话，你就成恶人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答复天主的邀请，对不对？你去善用神恩的时候，就是借着这个神恩去服务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得实现爱。那么这个爱呢，其实就是我们灵修的灵性生命的全部。所以我们这样去爱的时候，你去发挥这种恩典的时候，你那就符合天主的圣意了。所以博多禄前书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博多禄前书第四章的9-11节有这么一句话说，那博多禄说啊，就说你们应该彼此热切相爱，个人应依照自己所领受的神恩彼此服务服侍，善作天主各宠恩宠的管理人。谁若讲道就该按天主的话讲，谁若服务就该本着天主所赐的德能服侍。所以说你看这个博多禄他的这份劝勉，其实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忠实的去发挥天主赐予我们的这种神恩。你这样去忠实的发挥这种神恩的时候呢，那你就是走向成圣，你就是给教会带来一份活力，一份建树。
对，
对，其实这里讲的吧，也是说特别让我们看到，就是灵修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向成圣，是不是？另外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圣召，这个召教，其实天主对每一个人都发出召教来了，不光是对神父啊、修女，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他说每一个人都有召教。不过呢，是我们没有这种意识，但是通过圣神内的这种祈祷呢，就是通过神恩的运作，我们体验到了天主对我们的一份召教，很明显，是不是？那么召教呢，其实就是肢体不同，就是肢体不同意味着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同，就是我们侍奉的方向不同。可是为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同的肢体。那么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很多人说我也愿意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我也愿意按照他的教导去做，我不知道天主旨意是什么，是不是？其实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我们教会的行动都是一窝蜂，都是模仿。
嗯，
他不是说我要天主让我去做什么，说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
嗯，
到底做什么？
对，
哎，你做我也做。其实他做了很多事，为什么做的力不从心？因为自己不是那个肢体。
对，
你看着人家做的很顺利，是因为他在按照天主给他的恩宠。但是就像眼一样，你说眼睛是什么？是看的，是吧？你说我就愿意说，你眼睛你说能说出来的吗？说不出来。所以说当我们去模仿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把自己就迷失了，
对，
就找不到自己了。其实灵修的本质是什么呢？灵修的本质就是在天主内做我们自己，
对，
是吧？
对，
说在天主内做我们自己，我们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那么这个神呢，恰恰是让我们找到我们自身的价值，找到我应该怎样去行动。其实从本质上讲，我们灵洗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按照圣神的意愿安置在圣子的国度内了，是不是？我们就被安置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成为一个肢体。也就是说，你在灵洗的时候，你是什么肢体，你应该去做什么，在身体上发挥什么作用，是不是已经按照圣神的意愿确定了？
对。
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人灵洗这么多年，信了天主这么多年，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天主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天主圣神的意愿是什么，我应该怎样去回应天主对我的召教。只是说哎呀，别人做我也做，一窝蜂，哎呀不行了咱商量着，而没有看天主的意愿，这是我们应该去反省的一个根本问题。
对，
所以这个天主的意愿是什么呢？其实保罗其实给我们指出了很好的原则啊，就是他在讲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谁是头啊？他在讲基督是头啊，所以说呢，其他的都是肢体，那肢体应当听从头的指挥，如果没有这个头的指挥的话，那肢体互相运作的时候，他可能就打架，对不对？就 就乱了。所以要在这个头的指挥之下啊，听从头的这个声音啊，这样的这个神他能才能够更好的去运作。所以保禄认为呢，保禄啊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的啊，他有这么样的话，他说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作用，按我们个人所领受的圣宠各有不同的恩赐啊，因此啊，每个肢体它都应该是按照自己的神去发挥他自己所领受的这份恩赐啊。啊，罗马书十二章的六到八节就说，如果是说预言的，就应当与信德相符合；如果是服务，就应用在服务上；如果是教导，就应用在教导上；如果是劝勉，就应用在劝勉上。施予的应大方，监督的应殷勤，行慈善的应该和颜悦色。所以你去看，就是说我们去看这些圣经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教会的不同的肢体就借着不同的神的服务，就形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这样的身体。那么教会怎么复兴呢？你说怎么让教会复兴？就是让这些肢体怎么样都动起来，你不让它动你怎么复兴啊？就没有办法复兴。如果我们都是听从头的声音，在头的指挥之下，或者说在圣言的引导之下，你去运用这些神恩的话，我们就会一下子就火了。所以那个圣神在我们内是一团火，就是这团火呢，在我们之内形成一种力量，推动着我们去散发我们的光和热。啊，而这个光和热呢，正是借着这个神发挥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要认明，就是说神是什么呢？神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啊，它不是一个边缘问题。它这个神是什么呢？神就是我们怎么样发挥我们的功效的一个绝佳途径。那是也就是说，圣神的恩典在你内怎么表达于世界？是借着你的神表达于世界，必须要认清这一点。所以在保禄在讲这个神恩的时候，为什么他常常讲基督身体的这个道理？他其实就是告诉给我们，就是在基督的身体上面，这个神恩是什么？神恩其实就是教会的基本的框架。啊，你把这个框架怎么样一拆，那教会一下子就散掉。所以我们要明白，框架其实是涉及这个教会的本质。就是说它是教会的本质性的原则，那不是个可有可无的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拿着神怎么样神恩复兴，他不在意，他甚至打压你，对不对？但那就不行了，那个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消灭教会的本质，对不对？我们为了让教会的这种本质更好的去弘扬于这个世界，让人看到教会的这种服务啊，这种爱啊，是借着神。所以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行动，你不论是神之行动，你不论是还是我们神性的这个行动，它其实从广义的角度上来看呢，它都是得借着神的运动。就连那个神之界的它虽然我们常常把它从神是并列去看，其实从这个基督身体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神之界只不过是分享了这个肢体的头的管理功能，它只不过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从这个框架上来看呢，其实它神之界本身也是神的问题，它也是神。所以神和神之常常是分不开的，以至于成为一个一啊，对不对？所以是没有办法分开。所以我们今天再也不能去赤夺教育的这种神，而是要发现它，培养它，让它能够在圣言的引领之下，去正常的去运用它的神，这样我们就会复兴了。
对，
从耶稣基督的意愿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之后都去动起来，因为我们身上的肢体它都是活的，是吧？当你动起来的时候，身体才能够就是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么问题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没有动起来，也就是说很多人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也想去做，我不知道做什么，说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还是好多人都是什么一呼百应，你要找我我还是很积极，但是不找我我不知道干嘛，是不是？现在就形成什么，其实在教会是有行动的，但是教会行动是极少数的人的行动了。咱比如说大的说，就是堂区堂口来说，你看活跃的教友就这么几十个，是不是？那这些人是特别忙，你看如果堂区有几个组织的话，都有这几个人的身影，这些人忙的是不可开交。哎，结果更多的人怎么样，是参与不进来。
对，
哎呀，我去了我也不知道干嘛，我去了也帮不上忙，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就不来了，所以就形成了忙的忙是闲的闲的，是不是？那这个各堂区很明显，你看在堂区服务的各个堂区啊，有的可能说甚至有的小组十几个，但是十几个人一个人都四五个小组都有这些人的身影，这些人是体验到了他愿意参与，但是更多的人呢他参与不进来，是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就是不知道我应该在教会里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么神呢恰恰让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的这个位置，是吧？我应该去做什么，如果按照圣神的意愿呢，就是我是什么我是谁我就做什么，那就很好。你打比如说我是眼眉的话，我就在这长着，我就起到一个美化的作用，这个身体就美化了，而不是说我争着要去做别的，然后把自己的本质丢了。其实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做了很多没有用的，也就是感觉了很疲惫，但是天主没有让你这样做，或者天主让你做的你没有做，所以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但是在圣神的，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奥秘，是圣神的合一的一个教会，是吧？那如果我们都能够听从圣神的声音，按照圣神给我们的职分或者给我们的能力去行动，那就协调起来了。
对，所以说如果用一个图像来形容的话，就像是一个音乐会的现场啊。你看在大家在演奏啊一首乐曲的时候，有不同的乐曲，是吧？有箫，然后有钹，然后有鼓，然后有钢琴，还有那个什么，还有笛子呀，还有长号小号呀，还有不同的乐曲啊，然后共同演奏啊一首歌曲，这样的话这个乐声呢才更加的圆润，
嗯，
才更加的悦耳，
丰富，
才更加的丰富。
关键得有指挥，
对，
所以说所有人都要看指挥。
然后是基督头在指挥，
在指挥之下，
这个教会就是一个非常丰美的一个交响乐。
对对，我们大家在收看的时候也可以感受一下这样的现场啊，这样的画面哈，可以帮助我们去窥看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独特，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哈。就像是基督的肢体哈，真的是肢体不同，分工不同哈，享有的神不一样，我们领受的来自天主圣神的恩赐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发挥的这个功效呀、价值啊，它也是不一样的。就这样的不一样哈，在基督头的指挥之下，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一起都活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才能够真的活起来啊。
所以说呢，这个天主教教理第八百条，他有这样的话语啊，他说，这个神其实想成为一个奇妙的恩宠复原，一方面呢，借着神恩的服务，有利于建树我们的圣德；另一方面呢，神恩的展现，将使宗徒事业更具活力。所以说，你看，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运用神恩的时候，我们在服务的时候，那就得发挥爱，那就是圣德。圣德的本质就是爱，对不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样去发挥、去服务的时候，怎么样，就让这个传教事业怎么样更具活力？
对，
所以它是一个恩宠的复原。
对，非常美的一句话哈！要神父再给咱读一遍，让大家把这句话记下来。
啊，就是一方面呢，借着神的服务，有利于建树我们的圣德；另一方面呢，神的展现将使宗徒事业更具活力。
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奇妙的恩宠复原，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认识到这是圣神赐给我们的奇妙的恩宠复原的话，你就会很重视神，你就会发现这个教友的不同神，然后培养他，然后让他去在圣神在圣言的引领下去运用，在这个指挥的指挥下，让不同的乐器在不同的节奏下去弹奏，去发出它的这个声调来，然后教会就形成一个庞大的一个乐队，一个就会完成一曲非常美妙的气势磅礴的交响乐。
所以说这样的话，当我们在教会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厚此薄彼，是不是？就不会说你看你不做这个，你总是干那个。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从对方身上看到对方领受的不同的神，然后看到对方他独有的价值。所以说呢，观众前的兄弟姐妹们啊，就是我们聆听了这一节课的分享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基督徒领洗之后呢，就即可加入了基督的奥体，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非常有用的一个肢体。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肢体呢，就是从天主圣神这儿也领受了不同的神恩啊，这样的一份恩赐呢，就帮助我们能够有力的答复天主的召叫。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呢，都是非常独特、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说我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啊，希望大家在课下的时候，你可以反思一下，我是哪一个肢体，我领受了哪个神恩，我要在教会内发生啊，我要在教会内啊发挥怎样的价值。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